安德烈是19世纪的宣教士与祷告勇士，他的信息不止在当时点燃了许多人的属灵生命，他的著作等身，他的文艺载道今日更是依旧跨越着时空来为主传声。期盼您能透过资深广播人楚云的朗读，得着这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圣徒圣言。
住在基督里，每一时刻。以赛亚书27:2-3，当那日有酒出的葡萄园，你们要指着园唱歌说，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，我必时刻浇灌，昼夜看守，免得有人损害。葡萄园是以色列百姓的象征，那真葡萄树正植于其中，枝子象征每一位信徒各连于葡萄树上。葡萄树之歌，也就是葡萄树与枝子之歌，要歌颂他，我耶和华必保守他，时刻浇灌他，免受一切灾害，我要日夜保守他。这项歌颂的命令至今仍向守园者发出，他们必遵守他，必须不断地歌颂，直到每一位虚心的信徒都学会了，而且都加入这个喜乐的旋律之中。有人会问，信徒一直住在基督里是可能的吗？在属世的日子里，不间断地与神的儿子交通，有没有可能呢？我们来看看神的回答。假如你想靠自己的力量与基督连结，那么这事绝不可能实现。但是在人所不能的，靠神可以做到。假如神愿意日夜保守你，每时刻看顾你，浇灌你，对那些信赖他的话，相信他却会按他所说的去行的人，自然这种不受打岔的连结是一件办得到的事。这样枝子和树干每时每刻无止息的生命交通，不过与信徒能住在基督里面的应许同样简单确实。就某种意义而言，只要你是信徒，你就是常住在基督里面，因为没有内住就没有真正的生命。人若不在我里面，就丢在外面。但救主发出你们要常在我里面的命令，并且应许，常在我里面的这人就多结果子。他是指着甘心明智并且全心的降服。我们必须以这样的态度来接受他的提议，同意以住在他里面为我们所追寻所选择的唯一生命。通常有两个难处拦阻我们甘心有意识的选择住在基督里。其一就是源于人的本性。有人说，以我们有限的能力，无法容许两件事情同时占有我们的心灵。然而神又安排许多基督徒在各种职业中，他们每一天必须费好几个钟头专心一意地处理事务。于是有人要问，一个人全心全意在自己工作上，又怎能同时与基督保持亲密交往呢？在我们的意识中，所谓住在基督里，就是我们的心要被属天的思想直接占有。要想享受这个福分，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所有日常事物上隐退下来。这个想法跟初期教会那些修道士到旷野里去 犯了同样的错误。要蒙神的祝福是不需要退出世界的。住在基督里并不是要你每时刻去劳心，也不是说你的情感必须直接被占有，那是一种信托，相信自己被永恒的爱所保守，在信心里爱将临到我们，眷顾我们，并且抵挡了恶者。即使在我们专心致力于其他事物的时候也是一样，甚至当我们的心不能持守的时候，他仍然有安息喜乐。有许多日常生活中的实例可以用来做比喻。当我们专心工作，我们的心如何仍然能够蒙一种崇高的爱所保守？比如，一个为人父者，为了他所爱的人，必须外出工作。也许他工作的时候有好几个钟头没有去想他们，但是他那个时候的爱和他记起他们的时候同样的深厚真实。那种爱激励着他工作，而且令他工作的时候充满着微妙的喜乐。再说，一位国王无论是工作或休闲或者审讯，都是在王权的潜移默化下，并不需要他刻意去想象。每一位为人妻并为人母的，无论何时都不会失去那种与她丈夫和孩子确有关联的感觉，那种意识和爱就融化在她的每一个行动中。照样因神那永不止息的爱充塞我们的灵魂，我们绝不至于失去这种微妙的意识，就是我们在基督里。他借着他的全能保守我们在他里面。我们住在基督里是一种生命上的交流，这种交流甚至于超过了爱的交流。无论是工作或休息，生命的意识永不至离开我们，而且这永生的大能让我们持续地意识到它的存在。说得更明白一些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自己住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不断地意识到我们在他里面。第二个难处牵涉到我们容易犯罪的本性。基督徒每天惯于注视那些避免不了的罪行，所以他们认为当然没有人能与救主一直维持同住的灵交。他们说我们有时不得不失败失信。问题在我们以为我们的本性是一片空白，其实它是罪源。我们好像还不承认唯有住在基督里才是我们得以完全释放的方法。我们好像也不承认它是天上的葡萄树，不承认它是我们必须与之同住的永活基督，不承认他那能坚定我们的大能就是我们的期望。我们好像认为他命令我们住在他里面，却不能给我们行出来的恩典和能力。最糟的是，我们也并不认为天父会像园丁那样保守我们不跌倒。我不是随便笼统说这些话，我是根据神自己宝贵的许诺，日日夜夜每时每刻。假如我们仰望我们的神为以色列的守护者，经上说耶和华要保守你脱离那恶者，他将保守你的灵魂。我们要学习相信，我们得与基督每时每刻同住，是神早已经为那些爱他的人预备好的福分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以此为目标。你可能会发现它不容易做到，也可能这会带给你许多让你厌烦的挣扎和失败。但是若不是这样，基督的教会该做些什么呢？ 老信徒对新的觉知者该做些什么呢？他们实在应该像加勒和约书亚那样，成为神信实的见证人，鼓舞他们的弟兄去得应许之地。我们足能得胜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。有这种气氛是对的。那些全心奉献所有的圣徒，他们的灵交生活就是这样。当一个新信徒参与他们的时候，他自然会感受到这种气氛。但是当我们大部分的肢体在多病的状态里，太多人的生活思想充满了悲观，以致拦阻了这项福分。我说这些绝不是让你气馁，而是提醒你要更完全的信靠神亲口说的话。有些打击随时都会临到，叫我们失望妥协，但是仍要刚强壮胆，坚信那位已将福分送至你力所及之处的神，终必领你到达那处。进到这地步的方式个人不同，对某些人而言，也许那是一瞬间就得到的礼物。当复兴信仰的时刻来到，借着神仆人的引导，圣灵会在信徒们聚集交通的时候活泼地运行，而有时他却会突然在单独之中向某个人启示心境。在属天的光照下，我们将看到脆弱的枝子安稳地附着在强壮的葡萄树上，以往的怀疑一扫而空。令人惊讶的是，我们居然明白了，不间断地住在基督里是每一位信徒的本分。的确，有所看见就会信靠，会享受，会爱慕。对另一些人，则可能是一条漫长艰辛的道路。他们日复一日，沮丧地艰难地向前推进。弟兄们，这同样是引往安息之路，要振作，在寻求中抓住神的许诺。他说，我耶和华是日夜看守葡萄园的。他亲口说，每时每刻。当我们抓住神的话，你就会得着他的爱和你所盼望的。不要再顾虑说忧患和罪恶会随之而至，会阻挡内住的灵交。在每天的经历中，让我们还是谨守信心的法则。我确信，无论是死亡的恐惧，是生活的挂虑，是迫在眉睫的事，是未来暗淡的事，是高天的喜乐，是深渊的忧患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片刻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，同时也是神在爱中引导我住在基督里的。万一又遇到密云黑暗、灰心沮丧的时候，再唱葡萄园之歌吧。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，我必时刻浇灌，昼夜看守，免得有人损害。要确信，若耶和华日夜看守，时刻浇灌，我们必能蒙恩，过这种时刻与神相交的生活。
安德烈是神所重要的时代工人，他一生以宣教和写作为职事，他日以继夜的为主写作，一生共有240多本。从19世纪以来，他的文字一直不断地影响着历代信徒，成为全球非常重要的灵修小品。这一刻，就让你我继续来聆听由资深广播人楚云所诵读的圣徒圣言。
属天的医治，信心的祷告。雅各书五章十五节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。信心的祈祷这句话在整本圣经当中只出现一次，还是关乎医病的。教会虽然接受其中含义，但是除了追求其他恩赐之外，却极少加以采用。然而按照圣经，这样的祈祷只是为了医治病人的。使徒只借信心祈祷吗？或者还兼用医药？这是引起普遍争议的问题。但是我们只要从初期教会那大有能力的属灵生命来思考，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。使徒从主那里领受到医病的恩赐，再由圣灵的浇灌加强。保罗说，有人是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。雅各则强调当年以利亚的祷告和神的奇妙应允。这些都清楚指出，医治需出于信心的祈祷，不必附加医药。另一个问题是，用医药是否就不必祷告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我们的答复应该是断然的，不可以。因为根据许多信徒的见证，神常常垂听他们的祷告，祝福医药，使之成为医病的良方。还有第三个问题，为求得最大的保证，按照神的旨意，我们该遵循什么途径来确知信心祈祷的功效呢？是否要遵从雅各所说的一切医药弃之不用，或者一言以蔽之，是用药或不用药最能得到神的恩典？这两种方法哪一种最能荣耀神和祝福人？我们能否简单的回答说，雅各时代这种处方如果使用在今天，同样可以使信徒蒙福？是的，只要他们期望主亲自参与医治，任何地方的信徒都适用，而无需药物。事实上，针对这一点，圣经都是一贯的说到坚强的信心和信心的祈祷。自然律和圣经的见证都显示，神常常使用媒介来彰显他的荣耀。但是我们在堕落的力量或感官影响下，却往往会将药物看得比神的直接作用重要。药物的作用往往使我们远离了神，于是自然的定律原来要将我们带到神面前的，结果适得其反。这就是神呼召亚伯拉罕做选民之父，并不按照自然律的原因。神期望他的子民能有信心，多生活在灵界，而少注意物质世界。为了要带领他们进入这种生活，有必要除去他们对一般医疗的依赖。你看，神带领亚伯拉罕、雅各、摩西、约书亚、基甸、众士师、大卫以及以色列众王，所用的都不是自然方法。他的目的是教导他们单单信靠他，明白他是行奇事的神。神愿意陪我们走在同一条路上，我们寻求遵从他在雅各书里面所说的处方，放弃所见的，紧紧抓住神所应许的医治，我们就会发现过去对世俗医药过分依赖。当然有些基督徒使用世上的医药 无知损及他们的属灵生命，但是却有许多人因此漠视神的能力。神希望引导他的儿女与基督更亲密。我们凭信心将自己托付给全能神，就达到了他的期望。放弃医药，极能加强我们的信心。数不清的祝福会随着医治而来。信心的果效从此成为真实。信徒和神之间的关系建立了。信靠的生活由此展开。身体和灵魂同样置于圣灵的能力之下。于是，拯救病人的信心祈祷，引导我们进入信心的生活。神也提供了确据，在我们的属世生命当中彰显他的同在。
穆安德烈说，但愿我生命中的每一刻不会浪掷于神同在的亮光和喜乐之外，也愿我无时无刻不将我自己交托给神，作为他的器皿，能充满他的灵和他的爱。诚愿穆安德烈的但愿也成为你我的心愿。
属天的医治，抹油祷告。雅各书五章十四节，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。雅各嘱咐奉主名用油抹病人，引起争议。有些人推论，雅各所谓用油抹病人就是用药。奉主的名膏抹病人，就是拿油替他擦一擦。但是这种处方既然可以治百病，那必然具有奇妙效力。我们来看看圣经所指膏抹跟油两个词究竟什么意思。东方人沐浴之后用油擦身是一种习惯， 特别是在炎热气候里，尤其有爽身的效果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那些蒙神特别呼召的人用油来膏抹，是作为分别为圣的表征和领受为服事所需的恩典。祭司跟会幕经油膏抹之后成为至圣。圣经每逢说到用油抹，永远象征圣洁和成圣。我们在圣经里找不到拿油当药来用的证据。抹油跟疾病连在一起只提过一次，它的地位显然是作为宗教礼仪而不是医药之用。我们在马可福音六章十三节读到十二门徒赶出许多鬼，用油抹了许多病人，治好他们。在这里，医病跟赶鬼处于平行地位，两者同时具有奇妙的效力。耶稣将门徒两个两个差遣出去，交给他们的就是这样的使命，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们医病跟赶鬼所凭的是同样的能力。我们来观察一下，十二门徒用油有什么预表？在旧约，油是圣灵恩赐的象征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里面说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。新约说到耶稣，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又提到，信徒，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。人们有时需要一个看得见的意象，不但要引起感官的兴趣，同时协助支持他的信心，使他领悟属灵的意义。因此，抹油应该是预表圣灵运行，叫病人得医治。那么，我们有需要抹油以及信心祈祷吗？神的话语对此有药方。为了遵守神的话，那许多祈求医治的人接受抹油，他们认为技术必须就不值得夸耀。重要的是，他们借此表示自己甘愿在凡事上顺服神的话语。不过，主所做的最后应许，随着医病恩赐而设立的是按手，而不是抹油。保罗为提摩太行割礼，是要他只要不叫福音的自由受损，尽可遵守旧约所吩咐的。作为耶路撒冷教会之首的雅各，同样力持忠心维护祖宗的条规，将圣灵的体系继续发扬。我们同时应该注意，在病人和抹油的长老之间的交通，不但是医病，同时成为圣灵伟大信德的确证，而更加坚定他们的信心。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